大家好，今年的父亲节是父亲节第100周年，
大家很少人知道，
1910年的6月19号是第一次的父亲节，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小城，现在也不是小城 ，Spokane， 一个女孩子叫 Sonora Smart， 她为了感谢她父亲，带领他们六个孩子。3年前，她的母亲生最小的孩子就过世，她看她父亲这几年这么认真的带她的六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她就在那个小城发起。然后1972年，尼克森总统正式把6月第3个礼拜定成父亲节，纪念父亲对他家人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也对我们中间做父亲的给一些鼓励，也表示尊敬，好不好？请父亲站起来，我们给你掌声。来，大家不要客气。好，请坐。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体贴天父的心，体验中国情。其实我们对信主的人，我们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天上的父，因为我们信主那时候就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信主不只是，绝对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关系，这关系是跟天父，跟天上的神发生一个父子的关系。那当时，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生父，这中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不明显，却反而是相当明显。我们对天父的认识常常受我们对世上父亲的认识的影响。假如我们的世上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我们对天父也会很自然的想成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假如我们世上父亲是一个很亲切的父亲，我们对天上父亲比较容易有那个亲切的感觉。可是假如我今天问各位，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们对父亲的印象是严厉还是亲切？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是严厉，或者甚至很多人会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很敬仰的人，但是我跟他不太认得。因为父亲在这个社会里通常是鼓励他出去的，出去赚钱，出去在家时间很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当这个汽车工业要转亏为盈的时候，把很多人员把它裁减的时候，工作量、工作压力开始增加的时候，父亲在家相对的时间也开始减少，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父亲的印象会影响我们对生父的印象、天父的印象。但是希望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能够让天父的印象超越我们自己对生父的印象，这是我们的希望。只有这样子，我们在世界上才能做一个合天父旨意的父亲。若是我们对上帝天父的了解是扭曲的话，我们今天在家庭里，我们的父亲角色一定扭曲。我们今天你即使不睡觉，你不上班，每天在家里，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父亲，除非我们对天父有一个很正确、健康而且慈爱的印象。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题目。所以让我开始之前花一点点时间，从我个人身上花5分钟来讲我的父亲，然后从这里来体会 好，
你就看我就好。
我的第一个题目是天父身负一事情，安慰引导给生命。我的父亲从小我觉得他是正直的人，我觉得他在朋友的口语、亲戚朋友的口中听到的都是说他正直，说他都是说一些好的话，所以我对他从小当然是觉得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崇拜。可是等到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也发现我跟他中间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很少有对话。所以我父亲在政府服务30几年以后，然后到私人企业服务10几年，最后退休。在这个整个过程里，我对他的印象其实没有改变，就是跟我小时候印象完全一样，很遥远，很正直，但是非常遥远。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跟我母亲商量，我不会跟我父亲商量。假如什么事情要跟我父亲商量的话，那大概都是很严肃、很严重的问题，那它后果都不太好的。这是我对我父亲的印象。可是他退休以后，他60几岁退休，然后搬到加州去住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些暗示，希望我去看他。哎呀，我那时候就不晓得我要干什么，我就跑去看他。看他，我头几次看他，我不晓得我们俩坐在干什么，不晓得他是要跟他鞠躬了，还是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他那时候，而且他也不太跟我讲话，我们俩坐那，假如旁边没有人的话，就是冷场。有时候我妈妈还有一些人在旁边。可是有一次我就记得，他就突然一下讲了一句话，他就觉得这个退休生活真是苦闷，这出我想象以外。因为我觉得退休应该很自在，因为他觉得退休以前他很多朋友，很多手中很多事情现在都没有，他这些空档他觉得不晓得要怎么办。他有时候会突然一下情绪发作，当他情绪发作，他一发作，我就回到我小时候，我做错事了，我就常常想我做错什么。我一想到，哎，我以后多来看他，可是多来看他，我就每次我来看他要发脾气，我就不敢来，所以这在一个矛盾里。后来他退休7年以后信主了，信主以后他还是他一信主我去看他的时候，开始不一样。我就用几句话先来描写我当时的心情。我那时候才认得我父亲，他原来是一个有艺术倾向的一个人。他对这些工，他学了一辈子工程，做了一辈子石油这个贸易等等，这些都不是他喜欢的。他是一个对艺术有喜爱的，我从来不知道。然后他就跟我开始聊天，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而且他刻意的不要旁边有人。我每天早晨我去看他，我就从他住的地方，在加州的 Oakland 的一个湖边，我们就走路走到 Chinatown， 大概1.5 mile， 我们走35分钟大概。他每天早晨我去看他，要跟他一起走路走到 Chinatown， 就在路上跟我聊天。哎呀，然后在加拿大的时候，他认得很多朋友，他介绍他那个卖菜的朋友、开书店的朋友、理发的朋友。那时候我才认得他。我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认得我父亲，因为我才晓得我父亲是一个人，他需要上帝的恩典。当他有上帝恩典之后，他就变成像，我就用几句话描写。我常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像一个没有云彩的天空，很容易，我觉得像落日的微风，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有微风，因为他年纪已经老了，就觉得很舒服。我觉得跟他走路，他的脚步就是很轻，他也没有什么大的要求。我那时候帮助我对天父有很大的了解，我才了解，原来天父也可以是如此亲近的。但是我在跟我父亲的亲近里面，我不会辞掉对他的尊重， 反而他把他一些心酸的事情跟我讲说，我不会说哎呀这个父亲怎么这么差，不会的，反而跟他更开始觉得能够亲近。我就感谢主，最后他信主的16年让我有一个像天上父亲的父亲。那以前的60几年呢，我只是有一个很遥远的偶像而已，形象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关系里的父亲。这给我很大的启示。
所以我就用几句话，就像无云的天空，落日的微风，轻轻的脚步，
是一个潇洒的人生。我就希望我将来也是这样。
那现在我就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的天父。我想天父跟我父亲放在一起，我才突然更了解不能比的，没有方法比的。
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不只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向我们显现而已，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有大有能力威严 的主宰。
假如我对这个没有印象的话，我会很容易把我们的神当成庙里的菩萨来拜，有事来求他，没有事把他推开。但是我若是能够了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开就跟我的身父完全分开了。那我对上帝的敬畏不是因为他有多了不起，因为根本若是没有上帝的创造，根本没有今天的我，整个思想上开始改革。
所以我就常常喜欢用诗篇第8篇跟朋友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其实我今天预备的讲没有就算了。
诗篇第8篇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显于天。我跳到第3节，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假如 你能够体会这个，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这个天空，你看着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从那里就可以体会上帝的全能跟伟大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不一样。这边有一个 PowerPoint， 只要他找得到的话，找不到也没办法。你晓得在地球，在这个太阳系里，地球跟太阳的比率是不能比。假若是这个地球，太阳是我们这个体育场这个半径这么大一个球的话，地球不过只是一粒米，
像米一样大。
而这个地球是相当美丽的一个地球，
它的 PowerPoint 出不来就没办法。
我照了好多 PowerPoint 的照片，我就讲好了，你从那个太空人从这个 Hubble Telescope 看地球的话，是相当美丽的地球，春夏秋冬那个不同的季节，日月 反照出了就完全是不一样。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只有地球上是如此何人居住，但是它那个如此的小。还不说在太阳系所存在的这个天文系叫做一个银河系，里面有10亿到1兆这样的太阳系，这个叫做 Milky Way。 所以你把这个 Milky Way 中间找到一个太阳系，太阳系你中间找到一个地球的话，当你从 Milky Way 来看这个宇宙的时候，人这个地球已经不存在，看不见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地球上这样一个一个小人而已。但是你晓得可看见的宇宙里有多少个 Milky Way 呢？有多少个 Milky Way？ 有1兆个
Milky Way。
好，再见。有
这些都是其他的星球，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星座，这是火星 Jupiter Saturn 最大的木星，这是太阳，这是星云，你看这个大小比例，地球、水星、火星等等，金星、冥王星，你看地球就变这么大了，地球几乎看不见了，有太阳，太阳是这么大，就地球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看不见了，你想想看，你我在哪里，已经找不到了，这是跟其他的星座比起来，太阳这么小，那我们人在哪里？不可以想象我们在哪里。这个里面太阳已经快看不见了，这是另外一个星座，这是我们的所谓的银河系，银河系里面有一兆个太阳系，这是其他的星座，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地球是如此的美丽，你所有的星球照来的图片都没有地球漂亮，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才体会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是当美国的登月亮的太空人，他们走到月球的轨道里面回头看地球的时候，看到我们刚刚途径的时候，他才体会到我们人是如何的微小。当美国的太空人信耶稣的、信上帝的太空人到太空的时候，看见地球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人是何等微小，何等微小！上帝，你竟顾念我们。”当不信主的太空人跑到太空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上帝不存在，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你看那个差距，那差距是多大？有神的人，信耶和华的人，立刻体会自己的微小。然后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上帝今天是每一个人都有荣耀和尊贵，哎，那个荣耀是不是总统，不是做总裁，不是念哈佛可以得到的，更胜过那个。我们今天我们的 teenager， 我们的青少年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到学校里不受欢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价值是从没有荣耀开始，没有价值。但是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信息是说，你愿意做奥巴马总统的儿子呢，还是愿意做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儿女，这不能比的。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是这世界上人没有办法比的。等一下我会讲在中国看到一些见证，希望我们得到一些鼓励。所以当我16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聚会，我那时候没有信主，朋友带我去聚会的时候，当那个牧师讲到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叫羊，就是人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时候，那时候我慢慢了解，上帝是要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在这新的生命里，第一个特征就是给荣耀，因为我原来的生命里有许多的自己都觉得将来都觉得可耻的地方，包括每一位父亲都是这样，我们靠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当人 在人面前做的是一回事，在人背后是一回事。就像我的父亲，我从小他从来不会跟我讲他生活里的软弱，人生里的忧伤，他不会讲的。等到他信主以后，他可以讲，因为他有上帝的恩典，已经有上帝的荣耀，在上帝的恩典跟荣耀里面，他可以把自己打开，看自己的缺失。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那时候没有把圣经读完，也没有搞清楚，但是从那天到现在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天父给的生命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加入一个什么团体，他是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通过这个生命体会他给我们的荣耀。上帝已经把荣耀给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是没有条件，但是你要体会上帝的荣耀必须有条件，需要接受他，把心门打开，让他进到你心里来，承认离开上帝里面没有荣耀。所以诗篇第八篇的四五节，我再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今天同样的，这宇宙这么浩瀚，这么伟大，而尤其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寂寞，这么大的宇宙中间，我一个小小的我就何等寂寞。面对人生的困难，面对死亡这一关的时候，我们觉得无能为力，这是人啊。但是耶稣基督来，耶稣是上帝来到世间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为了要彰显出他爱我们，他可以跟我们亲近。就有点像我父亲信主以后，他会主动叫我去，他没有信主以后他叫我去，我都很害怕的，不晓得要讲什么，然后讲一讲就会发脾气。我们世界上的神都是这样，我们庙里的神，没有事的时候没有人去庙里拜神的，都是有事的时候才去拜，而且拜的时候讲好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帮我做多少事，然后交易完以后大家不要再见面。我们对我们的父身，我们对我们儿女，我们对人际关系里，若是我们没有从神领受爱，我们也是这个关系。我们常常跟我们儿女讲，我给你吃喝住用，就是要你长大成人，成功成名成利。听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没有道理，因为这是一个交换。因为我们人里面最深需要的不是成功成名成利，是当你不成功不成名不成利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觉得你很有价值，愿意爱你。这是每一个人在追寻。所以让我放一首诗歌，就是盛小梅唱的，我觉得实在是打动我的心。唱完以后我就要分享我去中国看到一些见证。他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为何对我这么好。好，他在找的时候我就往下讲。好，当我父亲临走过世，他2004年过世，他过世前一段时间，他每次去他都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有一个孙子，大孙子是心脏有问题，一生下来心脏就有问题，心脏中间有个洞，所以动过手术以后整个发育比人慢。他就说他剩的一些钱不多，他说希望这个钱里面有足够的一部分来照顾这个长孙。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别的都无所谓，这个一定要照着他做，因为这是他的心愿。同样的，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当马太福音28章耶稣怎么说，我们大家很熟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成为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同在。这是主耶稣临走的时候说的话。 若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个话变成我们一生在我们身上天父的心愿。等到保罗信主以后，他不但是体会天父的心愿，他更体会天父对他同种犹太人的那个心愿。他说，我为我同胞的骨肉，我常常心里有忧伤，若是他们能信主，我宁愿与主隔离，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们。这也是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愿。今天天父的心愿不是要让我们坐这里变成一个爱的俱乐部，每天彼此享受，不是的。他给我们的爱的目的是要我们出去寻找帮助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自己家人开始，从我的父亲母亲，若是你的父亲母还在，从他们开始，从你的兄弟姐妹，从你的儿女开始，然后呢，从我们的同胞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从1999年开始出去短宣以后，我每年都去欧洲，去中国，其实只是开头去只是一个尝试的心态，但是我每次去以后，我就能够体会，尤其是去圣灵做工的地方。今天圣灵是在中国大陆、非洲和南美洲做工。你晓得中国大陆2009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了一个家庭教会研讨会，他们最后出一个文件说，起码信主的人数大概是4000万到5000万，但是从这个文件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反映说，若是党中央这样说的话，那人数是这个一倍以上，所以大概是9000万到1亿甚至更多。因为我自己每年去中国，其实事实上是因为他们请我们去帮助他们，可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去帮助他们，我是去参与，是让他们那个福音那个 火热的心能够传到我身上来。让我开始讲一些见证好了。我们这次去中国去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一个大城，这个地方我们每年已经去了6年了。两年前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信了主，现在在她家里有30个人聚会。她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她就体会天父的心，就在家带人信主，就有30几个人。而且她这次去，她说她要再有第二个家庭聚会点，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还有一个教会，我们2年前去的时候才100多人，现在已经到1000人，这不能想象。而且看到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所以说这个人数超过1亿，我心里是觉得不但是可能不止。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在讲话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传，每一年信主人是几十万人、上百万数计。假如今天在底特律突然有中国人、美国人加起来有10几万人信主的话，美国开始要改变。在美国是反过来，每年有10几万人被这社会拖走。照这个速度，中国今天是全世界基督教人数第二多的国家，只次于美国。照这个速度，几年以后就变成全世界基督教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整个神的心意，整个福音的火种要离开这个全世界，要在中国。我们这去的营会，我们每次去都有一个营会，营会它是10几个教会举办，它把人数控在200人以下，因为找不到更大的场地，再大的场地就会要跟政府要直接打交道。他们都是在旅馆里找一些旅馆，有些信主的旅馆的主人他不怕或者怎么样，他就公开这样做。所以每个教会都规定的很紧，只有10个人到15个人卡得很紧。 可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临时没有报名就去，还有很多人带他自己的家人，很多人带没有信主的家人去。所以每次这170几个人会场，等一下有照片可以看，只要有的话，在170几个人会场，通常大约10几个是慕道朋友。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头一天讲了 一天的营会，到晚上那天讲到我呼召的时候，10几个人愿意信主。他们第一次听福音，听了一天他愿意信主。最有意思的，那个旅馆有个服务生，他也来听到，他反正做没事，他就要听到，听了3天他也信主，那天信主他也要举手。在中国今天信主绝对在社会上不是优势，绝对不是优势，但是他们这样的信主，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有一对姐妹，有一个40岁边缘的一个姐妹，三年前信主，她住在齐齐哈尔，她第二年就是去年，她就把她大哥带来，大哥带来以后，大哥当3天以外就信主，今年把她二哥带来，二哥3天以后也夫妇俩都信主，真的是，而且信完主以后跟我们讲她要受洗，我们还不放心，把她纪要真理给她讲，问她，她就答得清清楚楚。哪有受洗啊，就 找了一个游泳池，找隔壁一个旅馆去找个游泳池，当场就受洗。就像使徒行传，腓力跟那个非洲来的埃迪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讲完福音，那个太监跟腓力怎么讲，我可不可以受洗，看见那个福音的火。我们今天在读使徒行传，我去中国就看见使徒行传。3年前我去的时候，有一个人要轮椅推他来，那我也没有注意他，我晓得他下身是瘫痪的，而且他听到他要走，他就受不了就走，我也不懂。这次来说，他特别的夫妇两个人，这次来说，一个女的，一个撑个拐杖推着他进来，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我就跟他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现在是牧师，我说他信主3年都不做牧师，而且躺在轮椅上怎么做牧师啊？他说他以前在一个外资公司做工，不分肉昼夜的拼命拼了5年，最后心脏崩溃，整个人躺在床上几乎死掉，然后他信主，在躺在病床上信主，信主以后他就跟上帝说，主啊，我这一生不晓得还可以活多久，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全职。他躺床上怎么全职也搞不懂，他在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啊就说，好，你就来做牧师，躺在床躺在椅子上，别人推他去讲道。他说一年以前，他说牧师你记不记得你3年前来我讲道的时候，我20分钟就要退场，他说我今天从上午一直做到下午，我说我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他说不晓得为什么去年突然好起来，整个医生中医西医拿他没有办法，他好起来。他说不晓得为什么，他说你气色真不错，他说也是啊，说气色都好起来，神级奇事到处都是。他说3年前我这个太太小儿麻痹太太就愿意嫁给我，他说我们现在两个人就是在教会里做牧师，带领人家信主，看见使徒行传。我每次跟他们在营会里跟他们一对一讲话的时候，我常常是我流泪，不是他们流泪。他跟我讲这故事讲完之后，我眼泪都禁不住说，他说牧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没有不好意思，是我去取经啊，看见圣灵的火在那里烧。去年去的前年去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信主，这个见证讲过，再讲一遍。她就去年把她妈妈带来，这个妈妈她去年 就是说他一去的时候就跟顾老师讲说，我要帮你做那个 coordinator， 人家要跟你约谈的时候我帮你来安排。后来他就跟顾老师讲，他说因为去年我把我妈妈带来的时候，我爸妈是五十几岁已经退休了，跟我爸爸两个人结婚30多年，他说现在两个人已经相敬如宾，冰箱的冰，在家没有话讲，一讲就吵架。爸爸是老党员，忠贞爱国，妈妈就是也不晓得为什么，两个人就吵了一辈子。他把妈妈请来，然后3天就信主，信主，然后顾老师讲这个夫妻关系，讲饶恕，讲人际关系，就提出一个请求。他说：“我请求你们夫妻回去以后，做5件简单的事情，多说谢谢，多少说抱怨。”我不记得后面说了几样，反正就是讲了几个很简单的。他说他妈妈回家就真的照着做。他说妙的是做了他爸爸每天回来本来要吵架，看他妈妈不吵。他说3个月以后啊，他爸爸也转过来了。他说现在啊，他每次打电话回家给他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妈说哎呀不能打电话，爸爸要下班回来，我要去门口接他。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器皿，我们讲的很有限，是一个教会的兴旺，当然在乎真理，传讲的清楚，但是那只是一半，而是人心没有打开，圣灵没有工作，都白搞。但是你在中国大陆，那些学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牧师，才信主3年，他能讲什么道？他一讲道，下面信主。说我为什么每年非去不可，是我想去，真是看见圣灵的工作像火一样的在进行。让我再讲第二站，后来我们就去了第二站，在这个第二站就是在四川，主要本来是要去那个灾区的，但是因为灾区现在政府控制的比较紧，所以去可以，但是不能跟人有个人的接触。后来我们就把灾区的30位传道人请来，然后跟他们一起有一个6天的培训。我自己看到的是跟他们打交道，等一下会有几张照片给各位看看。我们开头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像他们，我们是通过中华神州，你们还记得中华神州吗？去年这时候来过，只要他找到照片他会放出来。我们去的时候是通过中华神州，那我们去的以前真的不晓得要做什么，到了当场下了飞机以后，他才跟我们讲，他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概念，大概要做什么。等到我们下去以后，我们才真的想做什么。我就讲这些学员好了，我就很震撼，也是很震撼我。我想啊，去灾区的人啊，我在我脑筋里都是灵命成熟嘛，对不对？你想想看，去灾区要传福音。这个算，这个不要了。这就要这个 video four， 看照片，有没有照片？
我记得我以前认的一个美国学生
。就看照片就好。好，看的时候我再讲好了。我的以为去灾区的人应该是灵命成熟很健壮，结果上课的时候有个17岁的，他17岁啊，我还搞不清楚，我还问他，你17岁啊？我以为他是跟他爸爸妈妈来，他说我是传道人的，他17岁啊，最老的大概40几岁，还有几个只有初中水平的，还有一个韩国人，一个最老的好像是一个韩国人，这个我看到韩国人我也是心里实在是
忍不住要有点 guilty， 有点惭愧。
他韩国人啊，他在中国住了十几年啊，为的就是传福音给中国人。啊，他现在你问他是不是韩国人，他说不是，他现在他说我就是中国人。然后你仔细问他，哦，原来生在韩国等等。这一屋子的人大概三十几个，
他们生理方面比我们比起来真的是差很远，没话讲。可是我就问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会跑到那个灾区，而且他都不是四川人呢，只有几个四川人，三十几个人就几个四川人，湖北人还有广西人、广东人，还有从香港来了，还从山东、从韩国。我说你们怎么来的？他说就是通过，他说我们家庭教会，不要怎么样，跟中华神父都突然连，中华神父都把那个消息传出，说我们需要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在当地就有上百个传道人去在灾区跟整个四川传福音，有谁愿意来，他们就来了。我说你来是不是？他说我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就是牧师、传道人。以前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公司经理，有的是像17岁，就是学生啊，什么人都有，只有一个共同的，把所有都放下来跟从耶稣。
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读多少次读到耶稣基督碰到马太就是讲他自己啊，坐在税关上，那是最好的工作啊。今天假如说马太在今天的话，他一年收入100万呢，比医生钱还多啊。而且这一辈子的保险，这罗马帝国存在，他永远存在。这样的工作会不会丢下？那不必丢嘛，每年十一奉献就够了嘛。当耶稣基督碰到马太跟他说，你来跟从我，马太怎么样？圣经上记载，立刻跟从耶稣，离开那个税关。我看见这三十几个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聪明，左思考右思考，右思考前思考后思考，今天怎么办明天怎么办，把20年都打算好了才来跟从主，没有，放下就跟从主。每次听到他们见证，我站在上面讲的时候，我口气都要改一改，主啊，我说我很多地方要跟他们学习，我们太多计划，太多打算，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不觉得上帝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爱，所以我们觉得要跟随上帝太困难了。就好像我以前跟随我那个很遥远很尊敬的父亲，只能远远跟着，走近都不敢了。但是我听到他们的这些17岁到40几岁见证，有一个弟兄在绵阳才去2年，教会已经130人，忙得要死要活。我看他脸上就是那个精力充沛，其实他们生活很苦，身体都不好。这些年轻人在那个工厂上跑，都需要休息。但是那个火烧在那里，真是觉得你看见使徒行传。假如你找到那个照片的话，可以放下，找不到。哎，是，对对，就放了4张照片。这高科技实在很不容易啊，要配合好。在中国讲到很容易的，他们每一次聚会3个半钟头，我讲到一个钟头，我说时间到，他说不要下来，还有一个钟头，请继续。所以我每次都很紧张，不晓得没有啊。好，这个是一个 video， 就是在培训，你看到这些人都是各式各样的人。最后那个最后一排还有一个姐妹，好像我不记得哪个是韩国人，是不是那个穿条条衣服的是韩国人啊？还有那个条条衣服的最那个墙角。那个可能是韩国人，还前面有一个17岁的，好像就在最前排，还有好像都没有找到他。他们
在真理上需要我们帮助他，需要我们帮他去跟他教他怎么读圣经，需要跟他讲在中国现在很多很多异端灵恩派，现在还有一个归正神学，现在归正神学 quote unquote 被很多人滥用，在中国造成很多问题，就是说婴孩要受洗，然后每天晚上要读西敏寺的小道手册，然后问题大堆，然后你不这样做的人都是异端，哎呀，吵死了。这些常常需要我们帮他忙，但是你若是跟他没有关系，他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他忙。可是他们在心智上就是我们的老师，这些17岁45岁的人，我常常问他，我还开头问了一个很后来觉得很不好的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中华神州你跟要跟中华神州跟多久，他说我们讲好3年，中华神州支持我们3年，我还哎呀，我那个老习惯有来，假如他跟你讲中华神州支持我3年，你会怎么讲啊？你跟我一样会说3年以后怎么办，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3年以后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讲？他不知道，靠上帝。哎呀，我脸都差点红起来。我们要把30年以后都想好了，那上帝就在旁边出点意见就好。最后，我就说我们当做什么？第一个，尤其是父亲的话，我觉得我们从自己开始，我们做敬畏上帝，领受上帝的爱，变成成熟。我回来以后，我也突然了解，在中国的难处跟在美国的难处不一样。在中国，你信主那一刹那已经决定跟这世界一刀两断，因为你一旦信主以后，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很多所谓的保障的地位好的工作你很可能都没有份，所以他们一信主已经决定好了，就是跟主跟到底。可是在美国不是，美国是这个社会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压迫，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会觉得还不错，跟着社会一起走，只要礼拜天或者有空的时候来服侍神就好，跟着社会一起走。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中国信主是一个青蛙跳到热水里，他突然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个热水嘛，我以前的价值观，我以前是在这热水里大家不觉得，现在微信主觉得水是热的，我要跳出来。他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不要跳，一个是跳。他不跳出来他不会信主的，他跳的人他已经决定跳出来。在美国是怎么样，我们是在一个温水里，我们青蛙信了主在温水里，下面的火在加热，他是慢慢加，加到有一天婚姻出问题，儿女出问题，自己 depress，放了一大堆钱，但是家里吵得一塌糊涂。昨天还有一个弟兄很诚实的跟我讲，他说牧师啊，将来有钱千万不要给儿女，他说你爸妈没钱好，妈妈一有钱儿女开始打架。我们是在那个温水里被那个火在煮啊，一定要煮到有一天到那个危险的边缘的时候我们才想怎么办，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教会常常做的都是救火的工作，等到火烧起来才去，其实那水已经煮了十年了。所以我从心里的一个感觉是跟各位的分享，趁这环境还好的时候立下心志来跟随主。 我常常想到最近成人主日学在教但以理书，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做但以理都好，又做宰相，又信耶稣，什么都有，样样都好。你只是没有去读但以理书啊。你仔细读的时候，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但以理就说：“我绝对不顺从王的方法度我每天生活，连吃饭都不顺从他。”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得王的尊敬。今天我们跟着这世界后面跑的时候，他把我们踩在脚底下。当我们今天为耶稣基督站住的时候，有可能，有可能，他们会对我们有尊敬。讲几个见证，信主的见证，信主做得很成功的人的见证，在中国。我这个见证可能讲过一次，但是我把下一半讲。这对姐妹，一个姐妹跟她先生3年前信主，开一个很大的公司。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走，她就打电话到我们家里，说要跟我们商量。我可能讲过一半，前面一半。然后，所以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她就觉得，她说我现在生意做得很成功啊。她说我现在发现我这个生意不能做下去，我这个做生意这些方法，在我心里不平安。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他说我跟我哥哥合开，哥哥没有信主，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散伙，所以我们替他祷告。你想想看，我们哪有答案呢、啊？你想想看，你的儿子今天手上1000人工厂，一年赚几十万、上百万美金，他要跟你说分手，你会跟你说、哎、不要分手，我们继续赚钱，我们讲不出话来的。我们就说我们替你祷告。我也不能说啊，这都不要了，就讲不出这口嘛。今年去的时候，嘿，他不是没有来找我，我去找他，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感谢赞美主，我跟我哥哥分开了，通通给他了。他说我先生重新开始，我这里讲过，8个月拿了一个25万，他就做研发去卖这个产品，8个月就拿了20万人民币。他说钱小事。他说我们从这件事情看见上帝祝福。他说我现在我跟我丈夫讲好，这是你我们家只要有一个人做工赚足够钱就好，他说我把剩下时间来教会里服侍，还不说他把他爸爸妈妈带来叫我跟他传福音。那天晚上他爸爸妈妈坐在这里，我们还没开口，他爸爸就开始跟我们讲，就讲比较宗教，中基督教怎么样，佛教怎么样怎么样，中国传统道德、啊、听哇，我说这下好了，我不必讲了，他懂得比我还多。就讲完以后我就算了嘛。哎，第二天还不算，他是叫我去跟他爸爸吃饭。那我第二天刚好头天晚上一教会请我去，我没有去。他第二天趁我上飞机，我3点钟上飞机，他12点特别把我请到一个饭店，好漂亮一个饭店，那是我中国吃最好一顿饭，很贵的。我才晓得他爸爸以前是非常成功的，是企业主管，很有地位的，退休以后在家研究圣经。他问我很多很问题，我跟他讲福音，他这些他就笑起来不给我回答。可是他有几个问题，他就一盯着我问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怎么在科学里证明出来。我就跟他讲了几个，讲了量子力学的 uncertainty principle，讲到逻辑里面那个谬误论，任何逻辑系统里面一定有错误。我跟他讲这个，他说我读过这个，我从来没懂。读完以后，他说哈，他说我现在对上帝有点认识。他说上帝不是随随便便随便嘴巴里乱讲的，什么感动就信的，他不是这样，是要搞清楚。说上帝在宇宙科学里一定有主权，有主宰。哎呀，他说下回来继续讨论。你看见人心在那里追求耶稣，因为他看见他儿女的见证。最妙的，他的哥哥，他那个嫂嫂，哥哥没有信主，嫂嫂也是基督徒，在教会热心服侍。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些事情。今天中国的前途绝对不是经济再起飞，在深圳，在这些大城里 自杀率是最高，离婚率、自杀率已经高得不得了，这个我不再讲。今天中国的前途在人心归向耶稣，人人从耶稣、从上帝那里领受价值，来爱妻子，来爱丈夫，让这个全家来敬畏上帝。上帝绝对不偏待这些信的主不愿意走世界道路愿意归顺，绝对没有。我看过这么多例子都没有，而且你再给我20分钟也讲不完，那例子多得不得了。我看着中华神州那些这几位负责弟兄姐妹全部摆上，那真的没话讲。你这看见这样的基督徒晓得上我们信的上帝是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最后施比受有福，我觉得我们要学会赚钱省钱，要给钱，鼓励大家在给钱上开始下功夫，在祷告上下功夫，在祷告里领受上帝的爱。你给钱的时候你会领受上帝的爱，你发现上帝没有亏负你，你钱出去以后上帝把更多的给你，不是说更多的不一定是更多的钱，但他一定让你没有缺乏，是让你心里那个安全感开始增加。其实钱就是买安全感嘛，他让你心里的安全感增加，那个比钱还厉害，把生命给出去。假如能够放那个盛小梅的那个哈，我还是希望放下，假如能够放，那个才是唱得非常好。我们所有这一切的动力不是规条啊，不是规条，不是说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你规条没有用，你讲的没有用的。所有的动力就是爱。哎，
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
告。
中间若有人从来不认识耶稣，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我愿意认识你，或者我愿意接受你，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没有人睁眼睛，我为你祷告，不要害怕。有任何人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说我愿意认识你，我希望认识你，我要接受你，请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不要害怕，没有人看。好，或者你从心里，你不愿意在众人面前举手，你可以心里跟上帝举手，说上帝，我要认识你，我的生活里最缺乏的就是价值，我拼每天打拼，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求主把爱赏赐给我。天父，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你敬拜，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还顶撞你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每天远离你的时候，你耐心的维生的呼唤我们，当我们撞得浑身头破血流的时候，你毫无顾忌的把我们拥抱在你的怀里，让我们重新得力，主要帮助我们打开心里的眼睛，接受这位赐生命的主，让活在世上有一个崭新的生命，是为爱、为给、为美而生活，因为你给我们的生命本是有爱、有美、有信实的生活生命。所以我们再一次为所有拿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向你回转的时候，就求你再一次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你是如何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己。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